的。这个 Dammuster 啊，他们特别在一个gymnasium， 在一个体育馆里面，一个 Pascal gymnasium 里面，这个德国教授啊，就找了207个学生。那么207个学生是这样，所有男生和女生啊，年龄都是一样的，几乎是同一样的年龄。那不是不一样年龄，都是一样年龄的。然后呢，把207这里面有男的有女的，然后呢把他们的身高算出来，然后呢把他们从这里到这里这一段的距离，这一段长度也算出来，然后就算他们的比例。那么把这些比例啊通通加起来得一个平均数。那现在我告诉大家那个平均数是什么，那个平均数是 1.618、啊、就是我们在右边那个上面的所写的 1.6， 就是那个黄金比例。那么好了，也许有人说啊，因为希特勒啊是梦想说德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所以呢因为这些人是很优秀的人种啊，所以难怪他们是健美的，所以一定是 1.618。 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所以难怪他们这个比例。但是同时呢，我们知道那个在印度研究的朋友 Davis， 不 Davis 当然不是印度人了，他呢就同时在印度加尔各答呢就做了同样的实验。那么这次的实验呢是找250个通都是年轻人，通都是男生，那么是印度人。那你知道中国人对印度人印象不大好了，有的时候啊封他们做什么印度阿三咯，所以在中国人的感觉里面呢，这个印度人呢应该不可能有这个比例，你加平均来平均去大概不大行的，这是印度人。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在250个年轻人里面，你把它平均的结果，那根据那个论文，那个论文是很长的论文，里面有很仔细的，如果你们要看可以看的，那个里面很仔细的，那么它总平均的结果那个比例等于多少呢？等于 1.615。 那你知道差 1.618 是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的的确确看呢，你的的确确发现呢，在人体里面有一个比例，那个比例呢是黄金比例所代表，而黄金比例呢刚好和人美的感受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在审美学上，你知道这个黄金比例能够解释一些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为什么在人的身上有这个比例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乃是神的杰作，人乃是在神这么多创造里面是一个代表作，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身体是最美最美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人犯罪了，人糟蹋自己的身体，所以人的身体就慢慢开始变形。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人所以不像神当初创造的时候那个人体那样的美，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人犯罪堕落的结果。所以我们相信当初的亚当和夏娃，当神造他们的时候，因为人是神的杰作的缘故，那他们的身体那实实在在是美的结晶，因为神是把那个美就浓缩在人的身体上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把人看作臭皮囊啊。有的人说我们就住在臭皮囊里面，所以我们无所谓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给人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身体，因为人乃是神的杰作。那么不要以为说人是泥土造的，我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人是泥土造的，所以没有多少的价值，因为有人算来算去啊，说人呢最多不过是值九毛八美金。那么这个算法怎么算法呢？我大概啊我大概是这样算法，它是从人的身体上啊把所有的铁找出来，发现这个铁可以造4根铁钉，身上的脂肪呢可以做75根蜡烛和一个肥皂，身上这个磷呢可以做8064盒火柴，身上的石灰呢可以消毒一个鸡笼，身上的硫磺呢可以杀死狗上的跳蚤，然后盐一把，糖一杯，然后氮呢可以做火药，就放一枪，其他都是水。那么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样的计算呢，说大概人不过是9毛8。还有人说的更妙啊，他说一个150磅重的人呢，是你在1200个鸡蛋里面你所能找的东西的总和，人不过就这么样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么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啊， 这个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的女儿啊就忧他父亲一梦。这个送给他送父亲啊，送这个圣诞礼物的时候啊，就送一个卡片。那个上面卡片说：“爸爸，你不要高兴，你不过就值$9.8而已。”那么这个教授啊是生化的教授，他懂得生化，所以他那次很不服气啊，那次圣诞节过得很不快乐。结果呢，他就很不服气，结果他就回到他的实验室里面呢，好好的算一下。结果呢，他就把人里面的核酸叫 DNA 啊，就是今天人整个遗传呢，这个人能够遗传呢，和今天生命的那个奥秘啊，就在人的核酸里面 DNA 里面。所以他就把今天的 DNA 啊，在市场的价值好好通通算一下。结果呢，他就发表一篇东西。他就告诉我们说，人的价值啊不是$9，人呢、啊，如果你真正就他的身体，就是所谓臭皮囊啊，就是神所给我们这个身体啊，如果今天人还活着，当然是活着，人死了没有人要的。如果今天你只要有一口气的话，那么这个教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值多少钱呢？值$600,000。所以，这个身体啊是$600,000的身体。你知道这个结论呢，结果就发表，后来就被读者文摘就选上了。你知道所以如果你们看过去的读者文摘，你能找到这篇的文章，那他能够分析给你看为什么一个人是值$600,000。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因为人乃是神的杰作。所以神今天给人这个身体啊，可以说是在是万物里面，我们要记得人是神的代表者。所以那个身体是个完美的身体，我指着没有堕落没有犯罪以前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能够看一看他们，我们能发现他们的确所代表的是美的代表，因为他们是神的建筑。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是智慧建造房屋。现在神把人比作房屋，当你看见一个房屋的时候，你知道这里有美的设计，这里有美的浓缩，这里有这个智慧的结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是神的代表者。但是不止这样，神不止让我们看见，不止比作一个建筑物，只让我们有一种美的感受。让当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当初造人原来是他手中的杰作。好，我们觉得人是万物之灵，但是在这里呢，圣经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来形容我们的。人是比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呢？很简单的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说它。很简单的说，如果你我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啊，许多时候是把人比作神的殿。到了旧约的时候，你进到神的殿，你只要看它的结构，你就会想起人的结构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对比，不只让我们知道神是把美注到人身上来，不光这样，不光给人有美的感受，更进一步的要让我们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怎样造法，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那不止这样，而且借着这一个人和神的殿的对比，能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感谢神，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是非常简单的。那现在我们看下面一个图，你们看见这幅图的左边，那个左边那个画就是很简单告诉我们，当初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大概什么样子。你知道就是最外面一个叫外院，然后进去的呢叫做圣所，再进去的呢叫做至圣所，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要是读旧约的圣殿的话，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呢，神是拿人和神的殿对比，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人也是人，就像神的殿一样。那么一面呢给我们看见结构，另一面呢让我们看见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看最外面相当于外院的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呢相当于圣所的是我们的魂， 然后相当于灵呢，相当于是圣所的是我们的灵。我们知道当在旧约的圣殿外面是最热闹的，到了圣所的时候呢就安静的多，到了至圣所呢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外面的外院有太阳的光，圣所里面只有灯台的光，到了至圣所呢是一点的光都没有，只有神的荣光，没有天然的光，有神的荣光。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人也是这样，神造人的时候啊，他的结构最外面的就是身体，所以因为身体呢能接受天然的光，意思就是说人借助身体能够接触神所创造的世界，对于外界呢能有知觉的，这是身体。但是人里面除了身体呢，比身体更深的，就好像比外院更深的，就是圣所，就是我们的魂。而这个魂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人格来说的。所以人今天不光是一个人，人不光是有身体，人所以是人呢，因为在人的里面有一个人格的所在，而在这个人格所在的里面，那个光啊不是外面的光，那个光啊是里面的光，是 inner light。 这个光呢就是人那个会思想会理智所发出来的光。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呢，人所感觉的就是我的存在。你知道我们有身体，所以我们这有世界的存在，我们有一个人格，有一个魂，这就表示说有我这个人存在，我会爱，我会恨，我会主张，我会设计。那么在人的这个人格里面呢，你发现主要的功用，主要的 function， 主要的这个作用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它有情感的作用，有意志的作用，也有理智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想会设计，这是理智。你会发现我会爱会恨，这是情感。你发现我会决定，这是什么呢？这是意志。所以我的意志，我的情感和我的思想和我的理智，这些加起来就是我的人格。所以我会说我，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魂。那不止这样，比魂更深的就是我们的最深处，那就是我们的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人不光是一个身体而已。今天很多人没有认识神，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甚至信了主以后，人只以为说神今天给我们的不过是外面的身体就是。所以今天人因着忘记人里面有一个人格，人忘记人里面有个精神，人忘记在人的魂里面更深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灵，结果呢人只以为人不过是个身体，结果呢就用外面的物质来满足他身体的需要，他以为这样他就达到了他人生的目的。难怪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他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后天要发生什么事。那如果人只有外面的身体，人没有人格或者没有里面的灵的话，那今天难怪今天人会过一些醉生梦死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的人奉行的不是三民主义，是奉行的三点主义。什么叫三点主义呢？是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所以他们说这个 university 大学，是不是所谓 university 呢，你把它翻出来就叫有你玩四年。所以在 university 嘛，这就是有你玩四年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这些人乃是寻求感官的刺激，寻求快乐。他以为说只要能满足身体的需要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有酒醉，只要能够满足外面的身体需要就可以了。但是不，神借着这幅图画提醒我们，人不是那么简单，不光是仅仅有外面的身体。神给我们造我们的时候，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给我们一个人格，给我们一个魂。所以我们会想，我们会爱，我们也会恨。我们叫马赛进行曲，在化学家分析底下不过是一点的纤维加上一点的油墨，但是呢却疯狂了整个的法国。这是什么？这是情感。我会想，我会设计，我们知道这个表示我们是有人格，我们是有魂的。那不止这样，而且人有一个最像神的地方，你叫圣经告诉我们呢，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那特别指着什么来说的呢？特别指着在人格这一方面我们像神说的。 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志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的，因为神是有心思情感和意志。而最像神什么地方，特别是意志，你知道把那个奶啊倒在奶瓶里面很容易，把奶要带在小孩子的嘴巴里非常难，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如果不张开嘴巴你就是不能灌进去，那有的母亲狠心一点把他鼻子一捏，他只好嘴巴张开然后灌进去，那这个不是他自己要的。但是神从来不做灌鼻子的事，神总是说等他自己情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人有一个意志，人能说是，人也能说不。从前有一个人，有一个太太跟他先生有了争吵，那个先生啊说，哎呀你整天都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唠叨叨，我巴不得你从今天开始一句话也不要说了。那个太太啊果然听了他先生的话，从那天开始一句话也不说，一天不说，两天不说，一个月不说，两个月不说，一年不说，两年也不说。后来有一天呢，甚至于他女儿要出嫁了，跑过来问妈妈说，他说我现在要出嫁了，我能不能嫁给某某人，可以不可以，他还是不说一句话，他只是点一个头就是。从那个以后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他真的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只有人有这个本领，因为人里面有意志，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为了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当初神在知识善恶树的周围没有放那个像基路伯的火箭，如果神用火箭来看守善恶树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堕落。但神尊重我们，神把利害告诉我们，但神不替我们拣选，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活泼的意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人不光是有身体，人也有一个魂，人有一个人格，但是更要紧的乃是在人的深处有一个灵。那个灵呢，那个灵是感觉神存在的器官，身体是感觉世界的，我们的人格是感觉自己的，人里面的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所以乃是我们这个人到深处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神的存在。今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忙碌了，我们身体太忙碌了，我们这个魂里面太忙碌了，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就听不见那个深处的声音。有人告诉我们，许多无声派在中午12点是100%的无声派，到了半夜只剩下50%。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到了半夜的时候，他的深处在那里提醒他，提醒他宇宙中有一位神。你知道你能不能在白天看见星星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呢？因为有太多的光干扰的缘故，所以我们看不见星星。到了半夜晚上的时候，那个外面的光不见了，所以我们能看见星星。那么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看见星星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只是告诉，这个我们到现在没有实验的证明，但是我觉得这个很达意的。有人说，如果你能挖一口井的话，就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个井如果你挖得够深，然后你跑到井底去，如果那个光的干涉刚好能完全过滤掉的话，那么就理论上来讲，你在白天还是应该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如果今天你能够到你的深处去，就是到最深最深的，就是到我们的深，就是我们的灵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那在那里你就能接触到神。从前有一个拿破仑的伤兵，他为拿破仑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他受伤了，结果呢，医生替他开刀，开刀在开他这个胸腔的时候啊，他就跟医生说啊，他说啊，你只要再开深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我的君王。意思就是说，你再挖深一点的话，你就碰着我的心了，在那里你就知道我是为着谁而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往深处去，我们能回到灵的深处，我们就能遇见我们的神。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乃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不只给我们一个身体让我们享受的，神不只让我们给我们一个人格，让我们会听音乐，让我们有美术，你知道这些都是形而上的，这个都不是身体的。我们能够欣赏音乐，我们能够欣赏美，而且人能追求真善美，这个都是精神里面，但是不止这么多。就是这些需要我们满足了，你知道迟早有一天你发现你里面没有喜乐。你知道卓别林，这是很有名的这个谐星， 诙谐的明星。他68岁生日的时候，很多人来恭贺他。当他切蛋糕的时候，人家发现什么？人家发现他刀锋是向上的，所以很多人就抢着刀，把他刀抢过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卓别林能给全世界快乐，但是全世界不能给我快乐。原因在什么地方？卓别林在身体上所有的满足都能满足，他有钱，什么都可以有。”他也能够满足他精神上的需要，但是他能给全世界快乐，全世界不能给他快乐。他是全世界最孤单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光是外面一点身体需要的满足，或者精神需要的满足，人还有一个需要，那是最深处的需要。因为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深处就给我们造了一个灵，神给我们造一个灵，就好像在我们身体给我们造一个胃一样。因着造一个胃，所以我们需要食物。因着神给我们造一个灵，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满足我们。当我们的耶稣基督满足我们，做我们天上的粮，做我们的食物，满足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才达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比方给我们看见，人是比作圣殿，神的殿。而且不要忘记，只有在至圣所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只有在灵的深处你能才能感觉到神的存在。而且当神真的在灵的深处与你同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满足。这个时候就好像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个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满足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达到。这是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光顾到身体和魂的需要，而我们一直里面的灵是空的，意思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这地上就不知道活着为什么。那么就是信主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一直在身体和魂的范围里面过生活的话，你迟早会发现我们活在地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天天吃人参，叫我们的人活得更长一点，我们可以苟延残喘，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做什么。我们只知道要活得长，我们不知道怎样活得好。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智慧不只让我们活得长，智慧也让我们能活得好。要知道活着要有意义。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很多人当他就是得救，就是信主以后，他也没有满足。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在那里过生活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意义。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意义呢，就是根据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统计。我们知道在伦敦呢有一个 bank 叫做劳埃德 bank， 他曾经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他找了10万根的回纹针，然后呢来做它的用途的研究。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呢，这些回纹针，你知道回纹针拿来是拿来憋东西，拿来憋这个憋指头的。那么回纹针如果有感觉的，它的目的是做什么的？它目的就是有的时候把几张指头憋在一起的，这个是当初造回纹针的目的，就是那个目的。所以回纹针如果今天活在地上有什么意义的话，乃是根据谁造它的时候那个目的，那就是它活着的意义。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10万个回纹针呢，你看看到底是怎么用的，这个在世界上怎么用的，然后你就会看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怎么用的。这个回纹针呢，10万个里面有14163个是人家通电话的时候啊被人拿来拿去，这个摆来摆去拨来拨去就没有了。这是14163个，就是打电话的你很无聊嘛，就拨来拨去就不见了。然后呢，19413个是做扑克牌的筹码，然后有7200个是太太小姐们呢做零食的钩子，有5434个是做拿来做牙签和掏耳朵用的，有5303个是做手指甲的清洁器。有3916是做冲烟斗用的，那么其他的呢是掉在地板上，或者被扫掉了，或者被小孩子吞下去了。那么只有1万个里面只有1/5，就是2万个
是用在正当的用途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要问说，我们就是得救了，我们是不是照着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在地上活着？我们活着就像圣奥斯汀说的，我们的神啊，我们的心是为着你而造，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得着满足，除非我们的心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当初造我们的目的。那么好了，现在这是神如何拿人跟圣殿来比较。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非常要紧的事，非常重要的事。那个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你知道啊，人当神造好了人以后，没有多久，人结果堕落了，人失败了，人被撒旦掳去了。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现在呢，人类就开始进入另外一种情形，就不是像当初神所创造的。我们刚才所讲的美也好，所讲的这种的人的结构和目的也好，都是根据神当初的创造的。我们这些人被撒旦掳去的情形，本来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结果呢，现在那个形象遭受了破坏。现在人在看到我们的时候，看不见神的荣美，相反的，反而看见了另外一个东西。那这一幅图画怎么来形容它？这一幅图画就可以用一个图画来形容，就是特别啊，当以色列历史里面，当这个尼布加就是巴比伦王啊，把耶路撒冷围困，然后呢，把整个耶路撒冷烧了，也把整个圣殿烧了。那么把圣殿和耶路撒冷烧了以后呢，结果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大概啊，就在哥哥他的山下，在一个山洞里面呢，当他看见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被烧的时候啊，那个外面的火在那里烧啊，他说他里面呢有天上的火就烧在他的骨头里面，结果他就哭整个耶路撒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到新约你很清楚，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他为耶路撒冷城痛苦，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但是你们不愿意。那个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主耶稣哭耶路撒冷，实在说来就是哭啊，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和圣殿所形容。现在圣殿被毁坏了，现在呢，圣城被烧毁了。那这是什么图画呢？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人本来应该彰显神的，现在呢不一样了。你知道从前根据考古学啊，告诉我们呢，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的君王，他如果要盖一个印的话，王玺怎么造的呢？他们是在地上用水泥造的。那么水泥造，那么造的时候呢，它上面有王的像，有王的像在那个印的上面。所以每次你盖印的时候啊，那都有王的像在上面，在这个王玺上面。那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像，这个王玺上面有王的像。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就在考古学里面，他们有一个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王玺。那个王玺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这个水泥还没有干以前呢、啊，很不小心来这个小狗，那个小狗啊就跑过去，然后那个小狗的脚印啊就踩在那个王玺的上面，所以这样呢就把整个王的像啊弄成模糊了。所以你看见呢，等到这幅图画就是形容我们今天的图画，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结果因着罪的缘故啊，侵到我们里面，结果那个光景啊，就像狗啊那个脚印啊，叫整个的情形被毁坏了一样。所以人今天没有彰显神呢，反而彰显了魔鬼的形象。所以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你看见人的形象啊，实在不荣耀神，实在是丑恶的相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哭耶路撒冷。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今天呢、啊，当初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杰作，但是今天应该彰显神的，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当人堕落以后呢，我们却彰显丑恶的一面。本来人身上有美的光景，现在因着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人有丑的光景。从前有一个人呢，他要走遍全世界，要知道要找一个模型啊，他要来画什么叫做美。
结果呢他到了一家礼拜堂，他发现有一个人在那唱诗，在唱诗班里面唱诗就像天使一样。结果呢他觉得这个人呢就是那个模型，他就把他画下来，然后他告诉人说这个就是美的象征。那么现在他画完了美的象征以后呢，他说现在我要画另外一个告诉人什么叫做丑。他又旅行又跑遍了全世界，那是几年以后，他想找一个象征啊，找一幅图画告诉人说这个叫做丑。结果有一天呢他看见有一堆警察在追一个强盗，那个强盗从一个墙翻过来，而且是个瘸子。那么当他这个从墙上掉下来的时候，刚好他在那个附近看到了，他往前一看呢，他说这个人呢一定是那个丑的象征，我现在终于找到那个丑的模型了。所以呢他往前看，他就要根据那个形状啊，要把他告诉人说这个叫做丑。结果他往前一看，他才发现那一个人呢原来就是好多年前在唱诗班唱诗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人呢拿来做美的模型的那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呢人今天的故事，一面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应该是美的象征的，因着罪侵入到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变成丑的象征。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耶稣要来挽回我们，要来拯救我们。人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这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要紧的。当这个故事是记载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如果从耶利米开始的话，第一章一直读到32章。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耶利米也是祷告的先知。那么现在很有趣，他从第一章一直祷告到32章，祷告到32章的时候呢，他就一共有17个祷告。等到他祷告完了17个祷告以后呢，他就不再祷告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个数目很要紧，17，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说的。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开始很要紧的一个数目数字，就是17所代表的。他祷告了17个祷告以后呢，他就不再祷告了，他就不需要祷告了。那么在第17个祷告以前，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神呢告诉他，他那个时候被软禁在皇宫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巴比伦王啊，那个王已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周围，已经把整个城围困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啊，这个城就要沦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要耶利米啊，向谁啊？向他的堂兄弟买一块地，那块地呢就在耶路撒冷城附近。那么这块地呢，神要他买下来。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啊，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神要他买，结果呢他听了神的命令呢，就把那块地买了。买了以后呢，而且还当作很这个完成了立法的手续，然后把2张地契啊就放在瓦器里面，一张是封的，一张呢是开的。那么然后我做完了这件事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有了第17个祷告以后，他就没有再祷告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这到底是什么故事？这里是非常要紧的故事，因为我们要记得，眼看着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城要沦陷，眼看着你所要买那块地就要沦陷。那么如果要沦陷了，这个地已经要跑，这个地要给了那个巴比伦王，给了你的仇，给了仇敌，那沦陷以后这块地再也不属于你的。但是只有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只有像耶利米这样的人，他肯花钱买那块地。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在瓦器里面，他花了多少钱买那块地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花了17克勒买那块地。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克勒是当时钱的一个单位，一共花了多少钱呢？花17块钱。然后当他17个祷告完了以后，他就不再祷告。在这里让我们懂得一个非常要紧的故事。我们昨天曾经说过，一用七来除的话是142857，0.142857，142857，142857，这样一直下去的。这是第一个数目，是七所代表的，这个跟循环有关系。那么第二个数目呢，就是一用17来代表的，用17来除的话，你会得到同样类似的循环小数。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 光是七在基督生活里面是代表的是很重要的意思，十七在我们的身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思。你在几分钟以后你就知道到底这个十七是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十七乃是代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过程来说。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正月十四号，你如果从新年开始算是十四，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第三天复活的，所以呢十四加三等于十七。不只讲到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里也讲到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十七在圣经里面不光讲到死，也讲到复活，讲到死而复活的原则，或者讲到死而复活的过程来说。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是正月十四号他们出了埃及的，但是他们在旷野里面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什么时候过红海呢？第十七号就是过红海。而过红海所代表的就是死而复活所代表的。你还记不记得亚拉这个方舟是在哪一天停在亚拉山上？亚拉拉山乃代表复活的境地，你知道经过大洪水，那个洪水代表死亡的，所以现在方舟终于经过了那么久的洪水以后终于停在亚拉拉山上了。那么亚拉山上乃代表什么？乃代表复活的境地。那么当这个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是7月17号，但是不要忘记这是7月17号后来那个7月神就把它改了日历，是犹太的日历，刚好是正月。所以我们记得那个7月14号如果你换成犹太的日历的话，就是刚好是正月17号。所以我们知道啊，当那个方舟停在亚拉山上的时候刚好正月17号，因为这里不光告诉我们死，也告诉我们复活。所以在圣经里面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和这个经历来和这个原则来说。那不止这样，我再多说一点就可以了。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约瑟什么时候被出卖，几岁被出卖，你记不记得？是他17岁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死的经历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做了宰相，他得了荣耀了，你知道雅各是多少年看见约瑟在他的宝座上？你好好算一算，刚好是17年。所以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的话，你发现17是代表死而复活的原则。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耶稣那么有把握，就是当我们堕落以后他肯买那块地呢？什么时候主耶稣付的那个代价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那个十七可能。所以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因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有了那个地契。那你记不记得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他就升天了。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刚刚升天的光景。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那里讲到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那个被杀的羔羊在原文是刚刚被杀的羔羊。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光景刚好是主耶稣刚刚升天的。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是封好的，那么没有人能打开那个书卷。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就在那里哭了，说谁能够打开这个书卷呢？约翰哭了。结果他忽然发现呢，那个大卫的狮子和羔羊，那个这个羔羊啊能够配展开那个书卷。然后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就揭开七印了，一个印两个印，那个印在原文就是封的意思。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个书卷到底代表什么？为什么开一个印两个印？为什么一个封两个封？那个代表什么？你我如果刚才读耶利米32章的故事的话，我们知道那个书卷就是在耶稣基督手中的那个地契。那个地契为什么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因为他现在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那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付了十七颗了。现在呢，因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所成功的，我们只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幔子从垫子的上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现在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乐园曾经失去，现在又复得。所以神主耶稣借着这个缘故，他就挽回了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只有他配着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付了十七颗了。现在呢，全地都是他的，这是他的地契。 这是他的所有权。那请我们记得，现在呢，根据那个地契被一个一个一个打开，结果世界上所有的大事、所有的大局就一个一个开始发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为我们从死里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已经付了那个十七颗勒，叫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得着乐园，我们能够恢复到神当初所要恢复的。感谢主，现在不止这样，耶稣基督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我们得着的祝福是什么祝福呢？现在我们得的祝福是什么可以代表的呢？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门徒在海边，那几个门徒打了一个晚上鱼都没有打到，结果你知道他打了多少只鱼啊？他一句话，门徒们就打了153只鱼。那这153只鱼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当门徒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现在神把一个祝福，因着他从死里复活，就给了门徒。所以这就代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因为他已经付了十七颗勒，我们现在从他手里面接过来那个属灵的祝福，说的那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张图，你要相信这的确是153条鱼，一点都没有错。而且呢，每一条鱼的方向都不一样，每一条的样子都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姊妹画这个的时候，画的一个地步啊，她这个一直蹲在那个地方啊，结果都站不起来了，这几天要休息好几天，她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来，大概就是画这个鱼有关系。这里告诉我们，有人呢一下子拉上153条鱼，从海里面一条拉上来的，这实在是很，你们现在数数看，这的确是153条。那现在这样，这里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一直这样数下来，结果你会发现呢，省153条，如果你这样数过来呢，是17条，这样数过来是17条，这样数过来也是17条。现在你知道这个153呢，就是我们曾经讲过那个三角形的数字，三角形数字就是那个数字啊，是什么呢？是会长大，但是形状不改变，就好像我们讲那个黄金螺旋一样的，是不改变的。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么这个你如果算的话呢，果然是153，没有错，是1+2+3+4+5+6，一直加到17。所以你看，当你这样拿出这一串鱼来的时候，你发现这是13、17条，这是17条，这也是17条。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以他所付出的17个克勒来做根基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因着他为我们死而复活，那个工作是我们的根基，在那个根基里面，所以我们才承受了这么多属天的祝福，这是我们要记得的。第二，因着在这个根基上面，现在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就应用这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不只让我们能够得着他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能够进入十字架的交通。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慢慢的就长大成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不管怎么解释，不管你有什么遭遇，有什么情形，你都可以发现，在基督一生所有的经历里面，都是根据死而原则来解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永远不离开死而复活的根基。他从死里复活，他付了十七颗勒。现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要经历他的祝福的话，我们永远是死而复活的原则。像保罗所说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说让我们能效法基督的死，而且让我们能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能够交通于他的苦难，能够像主所说的，凡要跟从我的能够舍己，能够撇下一切，能够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弟兄姊妹，跟随我，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所有的祝福
都是根据于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工作，那是根基。而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根据这个原则。这个是153条鱼所给我们看的，但是现在这只是个平面图，只是两度空间的图。现在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今天呢，神给我们的都是立体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所有的丰富啊都是有形有体的住在居住在主的里面。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祝福到底包括什么，我们看下面一张图。刚才我们是一张平面，现在我们要画一个立体。这个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做一个四面体。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四面体啊，四面体是个这样，是一条面，是个三角形，这也是三角形，这也是三角形，这个也是个三角形，所以是四面体。那么让我们记得啊，现在我们假设我们先看这个四面体。现在这个四面体呢，这个是一个四面体，这也是个四面体。那这个面呢跟这个面平行的，那这个面呢也跟这些面平行的。那么好了，在每那一共有多少层，有好几层。那在每一层上面呢，在这一层上面我放一个一，这一层上放一个三，你知道这个都是三角形的数字，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一层放个六，一直这样，再下面一个我可以放十，这样一直放下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有多少层呢，你可以 有多少层下去呢，你慢慢这样放的话，你可以刚好可以放17层。如果你真的这样一直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你如果这样画的结果啊，你会发现每一个面呢都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这也是153条鱼。那这根线上面呢是17，这根线是17 17 17 17跟17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啊，都是跟117跟153所充满的。那我们等一定要看，这是很有关系很要紧的。那么现在假设你把这些鱼通通加起来，我要请你们加加看，就是1加3加6加10，这样一直加下去，加到最后这个是153。如果你这样加的话，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天才能够一下子就告诉我们等于多少。如果你加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数目是等于969。那我要问在座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人活的最长的人活的最高的一个岁数是多少岁啊？969岁。那969在圣经里面是马土撒拉的岁数。你记不记得马土撒拉是谁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那么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啊，有大的事情要发生，意思就是神的审判要发生。所以你要这个给以诺很为难呢。你叫以诺那个时候啊，他生了马土撒拉，结果呢给他取名叫马土撒拉，他自己是个先知啊，所以他知道说马土撒拉一死呢，神的审判就要来到。所以呢那个以诺啊非常的紧张啊，因为每次啊这个马土撒拉一咳嗽啊他就紧张，因为一咳嗽啊如果不小心他一死掉的话，那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呢他伺候马土撒拉一定辛苦得很呢，他也不让他咳嗽一点，他也不让他这个一点，也不让他随便过马路，很小心很小心，就是怕他，就是叫他不能死，别人都可以他不能死，因为他一死啊就表示说末日就来到，就表示神的审判就来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就是这样啊，提心吊胆。你知道你我们很多基督徒也这样啊，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天天在那里恐惧战惊啊，天天恐惧战惊啊。你知道有一个办法，最好的办法，这个以诺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实在是不行了，因为这样整天的吊在那个地方，不知道马土撒拉什么时候死啊。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与神同行。你知道以诺就这样与神同行。所以今天呢，所有的弟兄姊妹不要太紧张做基督徒，你知道所有紧张基督徒是好基督徒啊。如果你要是不紧张，根本你这个不必做好，就是因为好基督徒才紧张。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说，在这种情形底下，你不要自己捧着马土撒拉，你应该把马土撒拉交给主，你真的能够与神同行。那感谢主，请我们记得马土撒拉的岁数必须最长才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代表神的爱和代表神的仁爱。神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人，神巴不得能宽容人，盼望人能够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960计所代表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 哦，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969就代表神那个无限的慈爱和无限的恩典来说的，指着神对我们大的宽容和忍耐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所经历主的爱，所经历主的忍耐是怎么成功的呢？不要忘记了，主的爱是永远借着十字架上死和主从死里复活所代表的，所以是17所代表的，也是153所形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生活在爱里面，生活在神的忍耐和神的爱，父的爱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是这样的过生活，这是个立体的生，是个立体的一个局面，是一个立体的东西，爱是个立体的东西。那现在我再告诉弟兄姊妹，153呢，你不要忘记，是个很奇妙的数目。这个数目啊，叫做什么呢？叫做Armstrong number， 有很多的数目，有的叫三角形 number， 是在数论里面呢叫 Armstrong number。这个 Armstrong 是个人，这个 number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153呢，刚好是三个数字。所以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1的3次方加上5的3次方加上3的3次方，你懂不懂？153，因为是三个数目，所以现在这个153等于什么呢？等于1的3次方加上5的3次方加上3的3次方，刚好是153。所以这里给你看见三个立体。所以讲到153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乃是和把神把神拿人和圣殿来比较的时候，你知道这跟153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神是让我们在153和17里面让我们